来自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工程工业网络通讯部的产品经理姜传辉先生，他的演讲题目是玩飞在自动化领域的工业与太阳标准。好，大家欢迎。
那在等大家回到座位之前呢，我随便先聊几句。那首先呢，是大家发到大家手里的资料呢，这部分呢跟我今天讲的资料的话稍微有些出入。而是为什么有些出入呢？我认为呢，要是演讲东西有时候发给大家以后呢，并不太适合大家呢去这个会后阅读，所以的话给大家发的一份呢是非常详尽的关于网站的一些技术的，包括你像详细的一些这个内容介绍，那份的话比较便于大家的这个会后的去复习，用过而知新嘛。那在这我这份讲的话是一个缩小版，同时呢还加了一些我们实际一些应用的案例内容，所以的话。在讲之前呢，大家注意力听我讲课，而不要去看我的讲义啊，而是因为讲义跟这里面稍微有些差别。好了，那我跟大家已经都陆陆续续回到座位上，我就开始了。那我今天的这个题目是WebNet网络化工业自动化系统解决方案。前面的话已经有其他的一些厂家已经介绍了他们相关的产品啊，或者说相关的一些理解。那其实说到 WebNet 呢，在西门子里面包括呢，然后是一些国际组织，像WebBus、WebNet 国际有这么一个组织一直在推广这种东西。那西门子的话也率先的在中国已经大概推广了两三年了。那是这有大概有四年时间了。那在四年的时间之内，我觉得话是一个对于我们对于西门子来说，以及对于我们所有的客户来说呢，都是一个逐渐理解和认识的过程。因为作为一项新兴技术，因为作为一项具有发展力的技术，我们也需要在一些过程中不断去总结，不断的去学习，然后再不断的推高。所以呢，在这里面呢，我们今天呢主要是面对，然后是这个在座的各位呢，可能有些是一些老客户，听说过 WebNet 或理解了一部分 WebNet 的一些内容，也有一些呢是可能第一次为 WebNet 这个概念来到这里，我们大家一起来思考。所以呢，在我会的内容的话，在我报告内容的话分两部分，第一部分的话还会呢介绍一些 WebNet 一些基础性的东西。那基础性东西的话，当然也不是这个陈词滥调，而是那个旧式东西。我会给大家带出一些新的理解。同样是一套胶片，而我可能几年前你见过。同样这套胶片呢，我会再带给一些大家新的理解东西在里面。那第二部分的话，我会跟大家汇报一些我们在一些近期呢做了一个非常大的跑分站的项目。那这次在这个项目里面呢，我会做一个项目分析啊，整个工程的分析，让大家一起来理解一下跑分站的魅力。好了，在会议开始呢，还是做个简单自我介绍啊。本人呢来自西门子 ASBU， 然后是自动化系统部，然后是这个在网络技术中心做一些授权呀、推广呀之类的工作。大家呢如果说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在会后的做继续的探讨。好了，谈这张图，我估计有些人可能看过。这张图虽然很简单，但是说明的问题很深啊，说明的问题很多，多在哪里呢？不仅仅是曲线。那在这张图里面，我们看到的是，简单的一条这个趋势曲线。这条是趋势曲线呢，是我们在这个新闻的传媒 bus， 也就是在这个国际上，在自动化行业里面占有市场率第一的这个传媒 bus， 它的市场啊占有率以及它的发展趋势。其实，在这个发展趋势里面，能够说明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我们的自动化的一些现场技术在不断的深化，系统在不断在提高，这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一个十五年的发展过程。那在十五年之前，在也在九十年代以前，我们可以想象我们的自动化技术是什么样。经过了十五年的总线的发展，当然不仅是西门子的这种 WebBus 这种总线，也包括像飞利浦斯的英特邦，还有这个什么DevSnet 等等这些其他厂家的总线技术。要使我们的自动化系统的这个程度以及包括呢技术在不断的提高，那这是一个发展过程。那后来呢，是已经到了20世纪后，在15年技术发展之后呢，我们会面临大量大量的问题需要去解决。那我们现在又面临很多问题。 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呢，不是15年以前能面临的。比如说，我们需要在现场呢做更多的节点的连接。大家对一些工程技术是比较了解的，大家知道各种组件大概的连接多少啊？而是我们需要面临更多就说是节点的连接。我们还要面临更多的业务接入，我们还要面临各种数据传输性能的提高。我们通常做总线的话，有些人的话可能做过几十个，没听说过有人做几百次。我曾经听说过一个，但是那是一个非常失败的案例。所以吧，在这些呢各种不同的一些需求的时候啊，我们需要用新的技术来满足我们目前已有的这种需要。所以呢，我们推出了条分站啊，我们当然包括是多厂家，也包括新一个词啊，而是推出条分站。条分站是什么？而是严谨的话，刚才在条分站的那个一些东西的话，大概介绍一些，我还是呢做一些简单的一些介绍，我们再过去。那条分站的话是基于开放的工业以太网技术啊，首先呢是开放工业以太网技术，比如说呢是它是可以移植在我们标准的工业代码的，同时呢，条分站呢又是最国际最开放以及最大的一个组织支持的一些系统。因为我们通常的话会遇到很多客户不了解西门子的，那总是说呢西门子人太过于闭门造车了，造一些这个一些产品啊，或者说这种协议啊，不能够被大家广泛去兼容。那通常这是一个错误的结论。那西门子的话是依靠的是全球最大的组件组织，也就是 Fabless， 然后是 International 这个组织来一起推广这个技术。所以的话，你使用 Fabless 技术的话，一定是具有最开放的那什么这个工业网络技术。那 Fabless 可以使用标准的 TCP/IP， 以及包括呢可以满足你实时的需求。那这部内容的话，在下面几章里面我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首先我们来看刚才最后一句话，叫的实时系统。实时供应问题，这个呢是涵盖几个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如何去满足你这个实时供应问题。那前面是几位嘉宾也介绍了，那以太网再生的话不是为了满足工业需求，是为了满足商业需求。满足商业需求的话，不是有个问题，就是说你在工业现场很多一些特殊的需求，它没有计算，比如说我的实际和确定性问题。那在这个标准里面。那而反而呢，这些东西在我们标准的总线技术里面是涵盖的。那我们如何来去统一这种两种系统的不同需求呢？我们就是把它淡化诞生的一个初衷。所以说呢，我们把标准以太网进行改造化，使它具有一些实质性，同时呢具有标准以太网的一些可扩展性、灵活性，也包括呢向上向下的好兼容性。所以呢，改造在哪里呢？我们增加了两个技术的 RP 和 IRP。 那这两种技术的话能够满足目前呢我们能想象到的所有的在数据实时通讯方面的一些需求，特别是然后我们强调的一个等时同步协同协议，它的响应时间的话能够小到一个毫秒。在西门子最先进的一款300PLC 上面，你能够给你实现0.25毫秒的一款路由器，也就是在通讯这个组件上能够实现0.25毫秒的一个响应周期，并且抖动误差在1微秒。所以说在时间响应上来说，这是 Fabless 也包括了任何其他技术不能比拟的一个地方。那这张图的话比较了一些我们 RP 和 IRP 以及包括呢 TCP/IP 这三种在Fabless 系统上面把三种协议在时间响应上的一个对比。我们可以看到呢，这是IRP 和 RP 的话遥遥领先于标准的 TCP/IP。 为什么在里面做个简单的比较？因为我怕大家呢是没有一些深刻的认识。因为在前几年的话，大家都做了一个病毒，这个病毒呢叫做冲击波病毒啊。这个病毒爆发的时候呢，不会造成你密码，也不会损害你文件系统，但是呢你的网络系统通讯性能话是大大的下降。为什么这个系统能用在工业线上吗？我觉得不可以，或者说呢不太适合。你没有一些解决方案的话，它不太适合。所以呢，我们需要一种实质性可以去保证它通讯效率的一种技术，在我们系统里的应用。没有这个应用的话，我们的工业系统不安全。您说呢？所以呢，在这里面呢，我一定要强调一个防弹技术里面 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数据传输的一个实性问题，就 LP 这两种技术在系统中的应用。那在这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图呢是一个以太网啊，这个以太网的一个底层的一个逻辑体结构图。那在这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呢是有专门两种协议在物理层上开发出的，就是 RP 和 LP 这两种数协议呢是基于我们的物理层上开发出来的。也就是说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呢，你拿到一个 PROM 的设备，说是 PROM 的接口设备来说呢，它的接口电路的话跟标准的开网接口电路是不一样的。同样呢，我还前面强调一个西门子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公司，希望大家呢都能根据西门子来推广出一个先进的技术。我们也提供了一个这样的一款芯片，当这款芯片的话，西门子在用这款芯片是什么呢？就是能够给你满足你设备进行 PROM 的话，进行 PROM 的 IRP 实时通讯的一款芯片。也就是说呢，如果说在座的有 OEM 客户的话，你可以使用这款芯片，使你的系统，使你的设备能够纳入到 PROM 系统。并且呢，我们在中国的话，已经寻找了很多合作伙伴，然后是更有意义，然后是接入我们的 PROM 的，使用我们的 PROM 芯片。啊，那在这里面呢，我们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个这样的一个PROM 芯片，这也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给大家的汇报。所以呢，我们刚才可以看到了三种协议 ,ILP, RP, 以及包括 TCP/IP, 这三种协议在时间线上的不同的需求，以及包括呢在不同的然后是应用环境需求。所以呢，我们可以说呢 ,PROM 是可以涵盖你工厂所有的应用领域，你的运动控制，你的过滤控制，你的工厂实际控制，以及包括你的一些信息管理层的控制啊，信息管理层的一些应用都可以在我的 PROM 平台下面构建起来。也说呢，它是一个非常开放而且非常具有兼容性的平台。好了，我们再看一些分散的设备。前面我们提到了一个总线技术发展的趋势，我们知道伴随着总线技术发展的话，出现了一种设备，我们叫做远程的 IO 啊，然后是在西门子内部的话，我们叫做1200系的产品，说这个 IO 产品当于其他厂商也非常多。可以看到这边有天津半导电子，然后它主要是做这个也是 IO 非常有名的啊，这些厂家。所以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产品的出现呢，也伴随着总线技术发展。所以说来讲，我们今天你使用 PROM 的时候，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些产品能给你提供？这里就给大家看看，现在我们给大家提供的产品，我们的1200系列全家产品，具有 PROM 接口的。以前的话，是伴随这几年发展的，我们具有三大系列产品 ,1T200S 以及 1T200M, 包括 1T200R, 都具有了 PROM 接口设备。并且这些产品的话，现在呢，在各个行业已经获得了比较好的应用。那这些产品，如果说你使用过西门子的产品的话，对这些产品或者对这种技术掌握起来怎么样呢？很简单，然后跟以前呢，我们的 Proper Bus 系统用的同一个操作平台上，你可以不需要培训，也许你就可以去上手操作一下。我们再看运动控制系统，我们刚才提到了一个。IRP 和 RP 这两种通讯协议，其中呢 IRP 的话，它表明的是意思就是在同步通讯。那这里面呢，我们说呢，西门子呢，然后是这个 IRP 协议的话，将我们的等时同步系统的话，或者说运动控制系统的话，性能提高了100倍。那这100倍的话，我们简单的可以折算成这个通讯速率的一个提升，然后是从1兆或者几兆的一个带宽提升到100兆通带宽。同时呢，我们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呢，从你的接入点上来说呢，也是一个大大的提升。你说呢，以前的话，你的系统然后是可以一条总线系统，然后是可以纳入然后是3台5台的这么一些通讯设备。那在 PROM 系统下面呢，你可以纳入几十台甚至上百台，然后是我们的理论测算的话，甚至可以达到200，我们这边曾经做过测试，在德国做过测试，甚至能达到250多台同步设备，在高速的情况下实现同步其他控制，同步控制。所以呢，在这里面呢，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通讯带宽的这么一个提升，同时呢，也是我们你的系统规模的一个提升。并且呢，我们同样的在大规模情况下呢，我们也能够给你实现1毫秒的像访问周期，以包括呢一个英秒的一个走动误差。在这里面呢，就将以前已有的这种闭环控制系统进行网络化， 这是一个概念。实际上，比如说你以前做非网络的系统化，那还要去做一些什么规避电路，或者说呢一些给定电路等等，这些系统你要逻辑上或者说物理上要特别有关啊。在这里面的话，你使用了我们的产品来说呢，你在可能就不是那种物理或逻辑上的一个环境了，那完全是一个数据上的一个关心的结构。那在这张图的话，为了说明问题的话，这张图呢是在每年的话，他们微展上近几年的他们微展上都会展示的一套动态演示系统，就是然后是54轴高速同步的一个套系统。那这套系统的话，可以在大数据网络大数据流量情况下，一样可以实现本质同步的一些控制，54轴高速同步。而是不会因为要是你的网络负载带宽的增大，导致我的通信效率降低，或者说这个服务网率增加等等，这些问题都不会出现。我不知道是在2005年的11月份的时候，然后是我来过上海，然后是我们在龙湾路那展览馆那边，国际展览馆那边有一个新媒体的未来城未来之光一个展示。然后是那其中呢，在那个系统里面呢，我们展示一套32轴的高速同步的一个系统，然后比这稍微小一些。好了，我们再看一些分布式自动化。那提到这个问题的话，然后是就太磕头了。但是呢，在这里面呢，我先通过3张胶片来给大家说明。第一张胶片呢，我提出的是我们 CPU 基因组件的自动化，什么概念？什么概念呢？就是说我们需要用图形化的方式来满足，然后你的设备之间的互联。互通也包括呢通讯的阻碍，这是然后我们 CPU 的一个基本的概念。但是呢，具体概念里面的内容非常多，我回头在实际案例的时候我给大家详细的介绍。那主要的它的思路呢，就是像我们的一些编程的一些思路差不多。以前的话，你用什么那个 Pascal 啊，或者说 C 语言呀、Basic 呀这些做程序，而是后来呢，我们现在的话都用什么了？都用什么 VCVB， 甚至用而说我们点 Net 等等。一些技术来做程序。那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不一样就是我们最强化的一些编程方式。也就是说呢，你的系统化或者说你构建系统化，你的可视化的那部分完全可以通过一些这种组件化方式来实现。那我们现在是在我们工程硬件实施的时候呢，然后是也是以这种 PLC 啊，或者说交换机啊这种模块化的方式实现。但是然后我们在给它整合的时候，可能硬件需要变大量。而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满足你一个想法的需求，就是说呢，在我系统整合的时候，也可以通过图形化的方式来将你整个系统整合。这就是我们 CPU 的一个概念，包括它的内涵。比如说呢，在这部分来说呢，也是黄奈的另外一个核心的概念，用 CPU 组态你的系统，构建你的项目。当然的话，这开发过程呢也是非常简单，第一步还是基于我们使用的这个编程程序，就是 Step 7来编好你的这个程序。甚至的话，有些人呢使用这个已经使用以太网的话，你都可以不用改你程序。但是第二步的话，需要稍微改一下，比如说呢，把你的程序的话做一个简单的接口列表啊，而不是填条表就可以了，然后是生成你的就是一个组态的一个组件。第三步的话，它是在我们一个新的软件，我们的 iMac 软件。这个软件的话，可以将刚才生成的一个组件呢，以后以图形化的方式来组态你的系统。当然，这里面简单的介绍一下，里面还有很多意义，我在项目里面再跟大家介绍。再看一些网络安装，曾经的话，我们有很多客户，然后推广过，都是防弹系统，然后我说用防弹做好了，速度又快，是不是连接起来很简单？但是他告诉我，我感觉不可靠呀，我感觉不放心啊，我不放心在哪里呢？说的，我感觉连接起来不可靠了。你在工业现场用的 ISO 接头，你在办公室里用的 ISO 接头，我在工业现场还有 ISO 接头。我在办公室里都感觉不放心，我在工作现场能放心吗？对不对？所以话，有很多人那个心里是大部分感动，看不下，我感觉工业一条是最强。我觉得话，我们在连接系统。那其实系统在使用工业一条，我们都很早就考虑到。所以的话，你看到系统第一代，它不是工业一条交流的话，它用的不是ISO接头，用的是 DB9接头或者 DB15接头。啊，用这些接头，因为大家认为的是这种，罗斯所做的方式，认为是比较牢靠的，比较安全的，所以呢，我们第一代产品都是这样来设计，就是沿用了以前的统线的接口方式。那后来呢，我们基于一些国内整个系统来说呢，我们开发出了一系列的一些可靠接口，以及包括呢一些传输的键盘、光纤等等。那对这部分来说呢，就是。比如说呢，我们在这部分里也能给你提供一些全套的一些解决方案的电缆，包括接头方面。 这样的话，我们说呢，你的整个系统，然后是从一些
程序
产品，包括连接上面，在这里面呢，基本都给你提供一个完全可靠的一些产品。你说呢？你不会因为某种一些问题的话，导致系统不可靠。其实的话，有些呢，整个一个大的系统的一些安全性的问题的话，有可能就是一个。我们在这个技术支持部门，然后是大家都知道呢，在行业里面，系统的技术支持是非常有名的，然后是这个支持的力度是非常好。其中呢，我们做过一个统计，说在总线系统里面，总线工程里面，然后如果说有不灭处理的话，70%以上是因为接线的，70%以上接线的，不是因为产品，因为接线的。所以呢，我们在这里面呢，然后是给你提供了连接很可靠的一些相关的产品，然后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另外呢，我们还给你提供了大量工业现场使用光纤，因为现在光纤的话在工业现场使用越来越多了。我们这光纤品种非常全，什么这个阻燃的呀，然后抗腐蚀的呀，然后是这个抗鼠咬的呀，抗鼠蚀的呀等等的话非常多，然后是品种非常全，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一起来讨论。那还有一些网络平台，那说的是一些我的今天的主题就是网络化的，然后是工艺这个自动化解决方案。那网络化是什么？比较到我们的网络产品上来。那西部的这边呢，经过十几年发展，这样的话是有些人说是西部的话有将近20年发展，因为工业上真正带到是这种工业现场化，太阳带到工业现场化，其实是西部的民族嘛，大概是85年的时候开始在工业现场用的这个太阳，但是呢是陆陆续在积累一些很多东西。那经过这么多年积累的话，我们推出了一些 SCADAS 系列全系列产品。那这个系列产品的话，从低端的部门级的产品，包括到最高端的可以先化成微漫，可以先进行入流的高端的产品，全系列开放的非常全。然后是这些产品的话，是大家的话回头呢，那个大家都拿了西门子的一些样本了，然后这里面呢我就不做太多的介绍，因为样本里面东西更精彩啊。另外呢，说到刚才前面那个一位这个朋友呢提到过我们的无线，然后大概在工业现场有一个很好的应用。那我在这强调的话，同样呢，我们把无线系统也给它进行一些防弹的话，也说呢，我们刚才提到什么实时传输呀，一些这些系统的话，不仅可以在我们的交换机上可以很好的一个体现，可以很好的应用。同样呢，我们前面说到的一些实时数据传输，在我们的无线系统里面也可以得到很好的应用。同样呢，我们在无线产品里面给你提供产品更加，不仅仅包括我们基站像 AP 这样的设备，也包括我们很多的客户端，包括呢各种不同的类型的天线。我们那边有位老先生然后提到过一句，我们在一些雷电的雷区的情况下怎么去解决呢？这个里面呢，我们甚至的话在无线方面都给你提供了一些这样的地雷器。比如说呢，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给你考虑到，你包括像你说这个雷电情况下，然后是这个地雷器小东西都给你考虑到。比如说呢，使用我们的产品的话，你不用再到外面寻求任何这些配件了。在这里面呢，任何产品电源呀、天线呀、接头啊，甚至都提供啊。同样呢，我们再回到一些网络平台上的一个监控问题啊，说到了我们的系统化现在都是一些这个不管各种各样的系统都强调一个可视化监控啊。一直以来呢，我们强调的都是一个什么监控呢？设备监控。我们对我们的设备是不是可以去得到很好的监控？那同样的话，我们今天再回到这个工业纳网的平台上面，我们说你的网络可以监控，你的网络是不是可以得到很好的监控？出了故障能够快速去判断，那这就让我去的概念。比如说呢，我们在这里面呢，希望给大家提供是一个叫做呢FunkNet 的这个软件，其中里面有一个小的功能的话，我们叫做Office Server。那有这个软件的话，你就可以把西门子所有的，当然我刚才强调一个是网管的一些网络产品，然后是像你包括的我们的无线产品都可以纳入到你的监控平台里去。整个监控平台你任何出现一个故障的话，你都可以在这个监控平台上得到你的故障点在哪里，快速的实现你的诊断。同样呢，我们刚才看那张图 Office Server 是构架于我们这个 Windows 操作平台上的。那在这里面再跟大家介绍呢， 我们在从顶端的一个监控，什么呢？我们在我们的 Step 7里面也可以对我的网络进行监控。那通常来说呢，我们的分的话是站在整个各种系统里面最高层，然后向下监控的。那但是呢，如果说你的上一级系统或者上一级系统断了，下一级它需要监控，然后也许满足不了需求。所以呢，我们在我们的 Step 7里面，也就是说在我们的 PRV 里面，然后也可以对我的网络产品进行监控。啊，监控东西什么？当表现方式的话，大家都知道。然后你的通讯的方式，声光呀，然后或者说等等一些连锁方式啊，等等各种方式，能把这种暴露方式体现出来。你说呢？西门子的系统化，你会发现呢 ，NCC， 然后是 PRV， 包括我们交换机等等，整个的话它浑然一体，监控体。任何一点的话，你都可以得到你需要、想要得到的一些网络状态。同样呢，是我们在刚才介绍产品里面有个特殊的产品，我们叫做 X200 系列产品。这种产品很好，好在哪里呢？能够帮助我们作为网络诊断人员提高一个很好的功能。就说呢，它可以对接口的一些电缆的话做一些断线诊断。什么叫断线诊断？不是我看到这个网络不通讯了，就叫断线诊断。我可以准确的测试出这个电缆在几米的位置发生了中断。比如说我发现这个电缆呢可能在零米处发现中断，那我肯定知道在交换机处接口处，然后我接口不了。如果说这个电缆的话有三十米，我发现是在三十米处中断，那我知道对方这段是连接不可靠。如果发现呢大概是在十五米处中断，怎么办呢？我可能被老师讲了啊。同样呢，是我们在做大量的工程的时候呢，然后是有些客户呢提出这个问题，当时因为他们也曾经遭受过我前面说的中国病毒这些威胁，然后是金属国家，然后是他们提的问题什么呢？你的网络安全不安全？你不安全的话，我会背很大的一些政治责任或历史责任啊，感觉呢这个很担心，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做不起的一个员工啊承担非常大，一旦要是你的系统不可靠，同时每个人的承担责任非常大，特别是一些某些关键的人。所以呢，我们在这里面也可以提供一些安全的解决方案，提供了一个产品，我们叫 Skylance S 模块。我们刚才提到一个 Skylance 这个平台 ，Skylance 下面有三个系列产品 ，Skylance X 是我们交换机 ，Skylance 导表是无线产品 ，Skylance S 呢是我们的安全模块。这个安全体现在哪里呢？体现在三方面。第一个呢，它可以作为一个路由器，有效的阻隔网段与网段之间的这个数据广播。第二点。同时它还可以作为一个防火墙，防止的话然后是对一些我所有的网络之间的通讯的数据做一些 IP 的阻挡，或者说暴露或者等等站点的限制等等，都可以在我们这个安全模块里面实现。同样呢，还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 VPN 的平台。如果说您的系统的话可能遍布在全国各地或者全球各地，那你可以想办法在我们的公网上面构建一个我们的这个 VPN 的平台，这个平台的话可以实现你一个整个广域网的一个安全的一些数据通讯啊。然后在这里面呢，我们曾经有个客户呢，说他的电梯遍布全国各地，但他希望呢，遍布全国各地的这个电梯呢，都能够给他集中的监控，而且呢，做一些远程诊断等等一些综合的一些需求。那我说你可以用我们 Skylance S 模块构建你的一个 VPN 的平台，很容易实现你的一些需求。好了，我们看故障安全。那这几年呢，这个国家的这个故障安全的一些事故是非常多，就生产故障非常多，其中有个问题呢，对人员的这个保护然后是非常不利。也许呢是出于这个成本的考虑，然后是也许呢对一些这个对于人身的这个人的生命的沉没是，总之呢这些事情一旦出现的话，大家都非常伤心。所以呢，它的话这里面有很多需求，包括你的安全级的产品，包括你的安全的解决方案等等。那在这里面呢，前面提到了很多这个西门子提供的产品，同样呢，我们在西门子提供的一些这个安全级的产品里面呢，能够根据提供 SEL3 的，还有不知道大家理不理解这个 SEL3， 然后是这个 SEL3 的概念呢，就是主要是针对要求你的这个产品的故障率，也就是说呢，你可以保证或者十的三次方它的这个故障率之内，也就是说呢，什么十三次方什么意思呢？一千米。按照理论计算，可以保证一千年不出故障的产品。那这样的产品的话，我们也给你提供了全套的防范解决方案。PRC 还有什么光栅呀、什么等等这些相关产品都包含在里面。比如说呢，你想构建一个 安全性产品，安全性的系统，那在这同等原则同等提供。那我们再回到回到我们前面说的一个两种不同的系统，一种运动系统还是过程系统。我们知道呢，自动化系统这个在讲它是一个过程系统，一个运动控制系统。那其中过程控制系统来说呢，它有特殊的需求，比如说对一些对这个防爆呀、一些阻拦等等一些安全问题有安全性。那在这里面呢，新闻组的话，我们就给大家提供一些解决方案是什么呢？大家都知道，我们的 ProBox 上面它的三个一些标准，其中一个叫做 CP， 大家耳熟能详，还有一个呢叫做 ProBox PA， 这个呢是专门用在化工行业或者说过程控制系统的标准。那这个标准的话，现在能不能，我们能不能把 ProBox 用在系统里面呢？目前为止，从这个本安的来说，它不可以。比如说呢，你还不能够把 ProBox 直接用在本安的环境下面。当然的话，未来两三年之内，我们也许可以实现。那目前怎么办呢？我们可以呢，通过一个代理把关，将我们的这个 ProBox 这个延伸到我们的过程控制系统里去。比如说呢，将我们的这个 ProBox PA 和我们的 ProBox 有机的联合起来，无缝的联合起来，实现 ProBox 过程控制化。好了，然后这样的话，我就把呢这个 ProBox 的基础概念呢跟大家一起介绍。我告诉大家有所启发。然后是在这里面呢，如果说没有的话，我们再通过一个实际的案例一起来分享一下黄带的这个类型。那在这里面呢是一个济南将军厂，也许呢说到烟草的话，大家来说的这个口碑不太好，虽然估计在座各位有70%以上都在抽烟。然后是这个，但是烟草工业是一个见不得光的一个行业，但是呢，从我们这个不仅仅是从中国。以及包括从全球来说，在各种不同的自动化行业，自动化是最高的一家行业，特别是自动化系统最高的一家行业，可能是依据于它的这种行业背景以及包括它的一些资金的支持。也就是说呢，这烟草行业是自动化程度最高的，所以呢，把这种烟草行业的案例拿出来说，对于我们每个人的自动化同志来说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参考项目啊。在这边呢。它是去年的时候，然后做的这个项目，这个项目的设计很多的系统，比如说中式丝线呀、中式线呀、二氧化碳闪的线呀，包括那些香料除滑呀、除尘呀，什么这个防烟，大家呢都不需要去理解这些什么意思，但是你知道呢，这些系统是非常多、非常的繁杂。那这么多繁杂系统，然后我们的客户呢提出需求，我要在一个网络上然后去监控它，我要在一个网络上去整合。如何去有机的整合起来，那并且能获得一个很好的一个生产效果，那我们下面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其中呢一张图的话，就是我们在济南将军厂给大家做的整个的系统构成。在这里面呢，这个主干网呢用到了我们的千兆的工业摄像机，里面呢有15，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这是个三层交换的千兆工业摄像机。同时呢，在我们顶端的话，用了我们两款，然后是这种ET200S 系列产品，大量的使用 ET200S 产品，然后是把它的现场呢省了很多的一些接线。同时呢，然后是我们刚提到一些我们 ET400 系列的工业摄像机，还有呢使用我们的一些安全模块，刚才提到一个安全模块，保护它整个数据系统安全性。那这张图的话。上位机呢是用我们你我诊断的 NCC， 也包括了整个平台化构建在了我们 X400 系列千兆工业上专门去构建的一个环网的平台上面去。那这样的话，我们说呢，就把现场的这个什么制丝线啊、除尘线、配方线啊，包括二氧化碳闪线等等各种不同线，整个都纳入了系统里。比如说呢，它把整个系统全场的一些设备的话，结果都统一化了。都统一成防耐结构，统一完以后呢，就很简单。然后它需要做的就是直接的连接到我们的指定的或者说就近的降落机上。系统构建非常简单，已经平台统一化了。那监控中心的话，监控中心的话，你可以在监控中心，你可以对整个生产线，然后做一些这种远程的一些监控。说了远程的话，真的有点夸张。它这个厂房非常大，我去过。然后是从厂房的一端到另一端， 要有一公里多。以前的话，他们做一些诊断的话，然后是一发现污染以后呢，去这个诊断的话，要开着车过去，然后跑着跟你去解决问题。那现在的话，基于一些诊治防灾的平台以后呢，出现问题，可能登录一个 IP 地址就解决了。那大家看这张图的话，就是我刚才给大家需要强调的一点，就是 CB 的平台。那看到这张图的话，大家只能看到一些简简单单的一些框框和这个一些线的一些勾连，那这是然后用鼠标方式来实现的。那在这里面呢，我需要跟大家去强调的一点，就是说在这个系统里面不仅包含的是一个系统啊，是很多个系统，包含的是像那个做物流的这个著名公司叫做平台，那做支付线的话是航天部的公司，他们做支付线，还有做这个发达城市的，还有做我们这个过程流量等等，有很多的厂家的话系统都是基于这个平台来的。那我们回头看这张图以后呢，你会发现呢，这个整个车间的话变得非常简单。曾经的话是这个孔子的话有一句形容这种人生感悟的一些名言，叫做什么会当同学你居然众山小。我不知道看到这张图以后，大家呢对这个做工程的时候会不会有这样的感受？偌大的几万平方米的一个工厂的话，它的整个通讯系统完全在一张 APP 中心给它实现了。并且呢，在这张图里面不仅仅体现出一个直观性，还有它监控。如果说你使这张图进行一些那种在线侦测的话，你可以实时的发现呢每一个通讯关系之间的话，它的通讯状况以及通讯数据。这样的话呢，你整个平台的话都会变得就非常简单了。好了，看完前面的几张图以后呢，我们一起来总结一下，回顾一下整个系统的一些经验。首先呢，在整个系统里面，我们采用的是环网复合结构。这种结构呢，很好在哪里呢？因为它整个工厂啊，在施工的时候，就是施工一段，然后是我呢，然后我调试一段，施工的调试一段。那它整个工厂的话，用环形结构。好在哪里呢？我可以呢，在任何一段，我把这个交换器断开，或者说呢，这个线路断开，然后我接入一些新的系统进行，并且呢，不会影响整个系统的运作。也就是说，因为我环网扩结构，它是一个冗余性的结构嘛，我可以然后任何呢，把某一段然后断开以后呢，我接入新的系统，然后回到一个系统上，我不去中断的。但是在后在新型的或者线性的话，这种结构就不太可以了。另外呢，是在整个车间里面，因为接入的设备非常多，然后是大概呢，统计一下有大概是400到500台的设备，没有详细数据，大概在400到500台。那400到500台这个数据，然后是放在网络上，如何有效的管理，就是一个很大的。所以呢，我们这种牵照的工业上交换机，比如说我们还是400台的交换机，就它这个路由管理功能，也就是说，我可以把整个大的网络切分成很多小网。小的网络以后彼此之间呢，再通过路由窗口来实现，那整个网络的话就变得非常简单容易了。啊，我们化简为零，然后是化繁为简。另外呢，我们又使用了这个在整个网络安全性方面，采用Scanless S 系列的安全模块来保证我们数据通讯的安全性。另外呢，还有一点呢，我们说在整个网络方面，我们使用大量的一些光纤和红的。刚才提到一些我们通用开放接头，包括我们的双频接头，这些问题要是让客户的话节省大量时间在哪里呢？以前他做 Open Bus 总线性的时候，光调试通讯，我刚才说的70%以上的通讯问题啊，而不是这个光调试通讯的话，它大概呢基本上平下来要花2周以上时间来光调试这个接线通讯。但是呢，在济南现场的项目，他换了一个奇迹，然后他把整个系统，然后从北京搬到济南以后呢，把所有线接上以后。立马几乎达到了一个零故障的一个通讯功能，但是呢，稍微还有一个瑕疵，有两点。一点的话是一个部分接线的状态，就是线连加紧，主要是我们的线插进去没有加紧，然后这是一个影响。还有一个呢，不是保护问题，是我们一个1200毫米，它没有卡，就是这个产品模块它卡错槽位了啊。这两个问题当然是很快就解决了。比如说呢，它整个系统的布线的话。然后是整偌大的一个制丝生产线的话，只用了不到1天的时间，整个系统就实现完毕，而且呢，通讯跳转，跳到了一个自动化系统啊，或工程里面的一个奇迹，我一点都不夸张。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调试总线工程的一个 这个新的，如果有的话，我相信这种是一个对于你来说呢是一个很好一个分享案例。另外一点呢，啊，国泰能够很好的兼容已有的设备。那在济南烟厂这个案例里面呢，它大量使用老厂的，因为它是个老厂搬迁项目。另外呢，我们再看 CB， 其实 CB 的话，啊，在这边我要就是又是提 CB 的话，不仅仅是刚才我们说的一个监控的功能，其实的话它含在一些整个工程当中，是现在呢我们的工序管理当中。因为我们刚才可以看到那张图，在整个 CB 图里面，包括各个厂家一起来参与这个项目，那如何来保证这各个厂家能很好的用统一的方式来整个的一个系统里面？其实然后有时候解决问题的话，不是设备的问题，而且是人的问题。啊，你人的问题，然后是有了很好的一个制度，然后是人管理起来很简单。同样的话，我们在工程管理方面，对每个子的系统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定义，对你的接口做一个很好的定义。好了，而说你的系统需要整个系统整个的时候，把你的接口文件提供给我，我直接导入到我的 IMAP 里面，导入我的 CB 系统里面，我就可以去做来做这样的东西，我就可以做这样的东西。所以在整个工程管理方面也具有一些图形化实践。所以说在整个工程管理方面来说，房产也是一个具有一些划时代的能力。不像的话大家呢要编繁杂的一些这种我们这个协议啊等等，那我们要去协调子系统之间的东西。那在这里面呢采用了标准接口、通用接口，一切都变得简单了。那在这部分来说呢，这个 IMAP 的话，然后是我那个就是客户提供的高价的部分，它在整个的话设备的维护周期上面，大概缩每个故障的维护周期上缩短了70%以上，而它的维护成本的话，大概减少了30%以上。也就是然后我在济南烟厂现场做一些这种采访和采风的时候，数据采风的时候，然后客户给我提供数据。所以呢，我们说呢，这不妨碍的呢，然后是让你变得呢，工程很简单，变得呢越来越好，前提进步了。好了，在这里面呢，我的报告呢，报告在这里，主题目部分就讲完了。另外呢，我还需要再用两张胶片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房贷的一些推广活动。那新分子的话，从前几年一开始推广房贷以来，就那我们那个在每年的话，在那个市场上呢，会有举办非常多的一些这种活动来推广这种技术。那在今年的话，在这个五六月份的时候。4、5月份的时候，我们办了一个全国的全国的一些高级培训，很多客户呢不了解或者没用过防晒的话，在这会里面呢，2天的会议我们都可以去使用啊，使用我们的产品，使用然后感受一下我们的一些技术。另外呢，在今年8月份的时候，就是下个月，我们也正在举办了一个防晒的创新之旅。那这里面呢，我们从德国呢带了大量的一些这个产品，一些演示设备来给大家呢。让你零距离的观看一下这些产品的解决方案。那整个的话，这7套演示系统，它代表了一个小的一个微型的一个车间，一个微型的生产线。最后，大家如果说有兴趣的话，可以在9月12号在上海，大家关注一下9月12号在上海，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大型的活动，大家可以去参观。至于说具体地址的话，然后是我们呢，或者具体内容的话，我们可以登录各大房产自动化网站的话，都可以找到这个信息。这样的话，我就把西门子对工业一态网的理解，我对房产的理解呢，就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如果说呢，大家呢还有兴趣对这个房产做一些深入的了解的话，希望多多的参与我们的推广活动，包括甚至明年的话，我们会举行办一个。再举办一轮的高级培训，如果说有兴趣的话，可以踊跃的报名参加我们这个高级培训。好，谢谢大家。